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2月29号星期二，这一年又要过去了，差不多到年底了。这一年我相信很多朋友过得都不太开心，最起码是过得比较压抑憋屈吧。商场去的次数得减少，餐馆不能随便去了，这个走亲访友得减少，至于旅游更不能像往年那么安排了。甚至很多朋友的工作和收入受到了影响，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带来的。毫无疑问，这个阴影还会延续到2021年。2019年的12月31号，去年的最后一天，我的视频节目说的就是这个话题。当天说的是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有一份红头文件在网上流传出来了，标题呢就叫做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啊。但是让我比较奇怪的是，这么一条重要的消息，虽然说是小道消息吧，但是它还是很有来历的。网上出的那个文件呢是带公章的，但是这么一条消息出来，当时没有多少人看的。直到1月23号武汉突然被宣布封城，那对这个事情的关注才在中国的民众当中一下子被引爆，但是为时已晚。现在又接近年底，这个疫情呢又成了一个大家关注的消息了。最近几天北京、大连有几个地方又出现了紧急状态，北京是12月25号又出现了本地的新增确诊病例，顺义区是26号就进入了紧急状态，开始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截止到29号，也就是今天，顺义区的核酸采样已经超过了128万份了啊。这个数字得注意一下，因为这个维基上说呀，北京顺义区的常住人口才多少呢，100万人出点头，它这个核酸采样就128万份，多出了将近30万，那就说明基本上全区覆盖了，不只限于所谓的重点人群了，它还涵盖了一部分流动人口，有的个别人可能采样不止一次了。28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公布的7个新增确诊病例都是在顺义区，所以北京顺义区呢现在是个重点。同时西城区由于是党中央这个和中央政府所在地嘛，所以也看得比较紧，西城区也是大排长龙，开始了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工作。顺义区那128万多份核酸检测的结果呢差不多今天都出来了，其中123万多份呢是阴性，剩下还有5万多人嘛。那这5万多人要不然就是还没有出结果，要不然呢就有一部分是阳性啊。至于具体有多少人是阳性呢，那这个就只有政府知道，他怎么公布呢也完全在政府的掌握之中。这种动辄上百万人的地毯式核酸检测啊，在中国以外那是可想象的。那有很多人认为这就是中国体制优势的体现了啊，国内宣传也是这么说的，给老百姓也是要这个建立起这种印象，似乎呢只有中共政府才有这么大的动员力量啊，这种体制对保护人民的生命好像是有益的啊，只有政府对人民有这么大的强制性，也才能够控制住疫情的发展。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呢，我也必须提醒大家注意，就是所谓全员检测，它其实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信息的途径，就是通过全员检测先找到疑似感染人群，及时对他们实施控制，才能够避免年初那种情况，就是疫情已经爆发盖不住了，这边出一个吹哨人，那边冒几个公民记者，那个事情你一旦不容易盖住，那这样那样走漏出来的消息就会比较多啊，那搞得当局就会比较被动。那现在先把几百万人一起检测了再说，把疑似人群单独分出来控制出来，那肉都是闷在锅里嘛，我就可以视情况什么时候公布，公布多少，政府就有完全的主动性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一种控制信息的方式。像今年十月份青岛实施全市的核酸检测，对上千万人口进行这个核酸采样啊，最后出来的结果大家知道吧，全是阴性，这个结果是不可思议的。全部阴性说明什么问题啊，就是说这个疫情在青岛的实际风险极低，低到就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但是你又说必须上千万人口进行核酸检测，说明事先估计风险极高啊。那这两件事是有内在矛盾的，大家没看出来吗？很明显的自相矛盾呢，它就是说明背后有文章了。但是这么明显的矛盾，我看好像很少人去提到啊，好像现在中国人的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出现了很大问题。 近期呢，又有一些视频在互联网上流传，显示出出现了年初那种情况，有人在公共场所突然就倒地抽搐，但是我没有办法鉴别这些视频的真假，也不清楚他们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拍摄的。那这些画面呢，我是不适合放在我这个视频当中啊，那有可能造成我整集节目都被 YouTube 下架，所以就不在这里放了。考虑到这个近日中国部分地方又出现了大规模核酸检测的紧急状态，所以呢综合各方面的线索吧，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最起码呢不能再像今年年初那样后知后觉了。今天想说的另外一个要点呢，就是在大数据面前呢，我们是相当无知的。总会有人说啊，我身边没几个人感染啊，或者我的同学怎么样，我的亲戚怎么样，个人生活经验所触及的呀是非常有限的。有一个150人社交定律，它是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罗宾邓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研究出来的，就是说人类的智力所允许的稳定的社交网络，它的上限就是148个人，四舍五入就是150个人。你能够这个进入你交际圈的这些人群，你注意力能够顾及到的啊，最多就这么多，只能少不能多。别看你的校友录啊，还有什么微信朋友圈上有好几百上千人，但是这些名字头像它只是在名单里面，它并不在你的注意力范围之内。你呢只能知道这150个人圈子里谁阳性了啊，谁隔离了，或者他辗转告诉你他们家的人怎么样了。至于说成百万上千万这个人口的规模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啊，这是属于大数据的范畴。大数据呢，政府不告诉你，你是不可能知道的。那现在采集大数据呢，一般是通过数码科技，所以才说数码集权是我们这个时代自由面临的最强大的敌人。它是更高阶段的那样一种集权专制形式，它能控制到你无形啊。它并不是那种你看起来特别强制、特别残忍的方式，因为它是完全根据你的需要给你喂送定制的信息，就是你是什么圈子里的人就给你喂什么信息。反正你这个生活中转来转去就那150个人嘛，超出这150个人啊，你想获得资讯就没有办法别人直接告诉你了，你就只能够通过什么媒体啊，还有各种各样的互联网应用去找资讯。而大数据呢，就是通过定制把你的其他的信息渠道全部都管起来，可以精确到个人啊，精确到你的喜好。所以这种牢笼啊，它是无形的，而且对人的控制是高度深入的。那说到这儿呢，我也想说另外一个比较有争议性的话题，就是美国疫情到底死了多少人的问题。截止到目前呢，美国 CDC 这边累计的病例是达到了1940万啊，死亡33.5万人。啊，听起来是很多，30多万了啊。但是咱们这儿一直就讲这么一句话，比较批评都可以，但是不讲标准的比较都是耍流氓，不透明的比较也是耍流氓。根据美国这个疾控中心它的周报数据啊，咱们刚才说那33万多死者里面，直接死于新冠病毒的只有 6%、啊、另外 94% 呢都至少有一种基础性病症。其实呢，这个统计口径和统计流感造成的死亡是一致的，就是在头一年的这个流感季当中啊，美国是有28万人因为流感住院，1.6万人病逝啊。很多中国人一听会吓一跳，得个感冒都死16000多人，那美国的医疗条件得多差呀，对吧？要知道2018年中国官方的那个报告死于流感的人是多少呢？144个人，16000对144啊。如果我根据这个数字出发说啊，有数字有真相，中国死于流感一年的人只有美国的1%，所以中国的医疗条件比美国好100倍啊，那大家会买账吗？这里的关键呢，就是在于你以什么标准得出这个统计数字。在美国呢，由于流感住院的这个成年男性患者当中，有 92.5% 至少有一种基础性病症，比如心血管疾病啊、慢性肺炎、哮喘，还有这个内分泌功能的紊乱。那这些病呢都非常容易由于流感而加重恶化。所以在美国大部分死者他们的直接死亡原因其实是哮喘啊、心脏病啊这些病啊，流感呢是造成死亡的间接原因，但是在美国都被算成他们死于流感啊，但是在中国就都不算，在中国就都算成哮喘、心脏病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14亿人里面一年死于流感的才144人， 而美国这边3亿人一年就有16000人死于流感，就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所在。那么如果按照美国那样的标准来算，中国一年死于流感的有多少人呢？《柳叶刀》杂志去年还真的专门有一篇论文就谈到中国按这个标准啊，一年死于流感的至少有88000人。那么大家看一下，美国是死于流感一年3亿里16000啊，中国是14亿人里面88000，相对比差别是不是就不那么大了呢？同样，目前在美国死于这个新冠肺炎的人至少94%都有一种基础性病症，他们就全都算成了是由于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这么算出来有335000人。那中美两个系统比较啊，还有另外一些参数也是很重要的，也是要看到的，就是今年6月份以前疫情的高发期啊，中国有所谓相当一部分表外死亡的问题，就是他没有被医院收治，没有正式确诊，但是死在家里的疑似患者，他们没有被统计在内，事后呢也没有消息说把这部分人又补进来算进来了。确实呢，美国这次防疫是有不少漏洞的啊，是有很多需要检讨的地方，但是他也绝不像那个李毅所说的中国才死了4000多人，美国死了33万多，相比之下中国没死人啊，那是扯淡，不存在这种情况。那咱们年底再提疫情呢，也是因为目前在欧洲、非洲多个地方已经发现了病毒的新变种，它的传播速度更快了，但是是不是杀伤力更强还不知道。今天之所以谈这个问题啊，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对西方的大制药公司产生了一定的怀疑，这个怀疑呢以前还比较少，但是现在比较多了。你像那个辉瑞制药公司疫苗的进展早在10月份就有了，但是他就压着不说，他等那个总统大选完了才说，这就非常明显有政治打算了。因为这个疫苗利好的消息出来的越早，越能够缓解社会的紧张情绪，那很多人他就会去票站投票了，就不邮寄选票了。这种情况呢是有利于川普的。可是川普呢，他是要降低药价，他和这些大制药公司是有尖锐矛盾的。这些制药公司是不喜欢川普的，制药公司们也是体制内既得利益的一员，对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是有除了保护人民生命和科学真相之外的打算。那现在呢，疫苗已经开始量产交货，那当然这些大制药公司他不愿意承认病毒变种对这个药效会有什么影响，那会让他们蒙受太大损失，所以这是让我比较疑虑的一个原因。现在暴露出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科学圈子它同样是一个有着暗深潜规则的沼泽，它有太多政治考量、利益考量在里面。总的来说呢，确实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透明程度比较高，相对呢受到的监管也比较完善，也更加独立负责任一些啊。但是呢他们也是有黑化的趋势，咱们不承认这一点也不行。孟子说过嘛，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就是这个时代都不行了，但是呢你要非在这个时代里面对比啊，这个比那一个好一点是有的，但是确实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净土了，我们得认识到这一点，除非我们主动去扭转它，否则呢西方这个环境渐渐的它也会越变越差的。再说一下美国，昨天宾州有17个共和党的州议员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就说州长所认证的那个投票的数字和实际的票数两个不相符。简单的说呢，就是州长所认证的选票比那个宾州的投票系统 DOS Sure 系统所记录的票多出了20万张出头，选总统的票呢是多出了17840张，而拜登宣称呢是在宾州比川普多赢了8555张，所以说呢把不明来历多出来的这部分选票踢出，川普在宾州就算赢了啊！就这么简单做个操作，川普在宾州都能够胜出。那这项证据被提出来呢，很显然它是为了1月6号国会的辩论做准备的啊。当有议员对于宾州投给拜登的选举人票提出挑战的时候呢，那这个证据就会成为一个辩论要点啊。你看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那么宾州的选举人票理应被视为无效，对吧？那在1月6号之前，这一类的证据出现的越多，那1月6号国会的斗争就越有可能出现转机。现在最高法院基本上是不干活的啊，他们是躲避责任，压根儿就不接触证据， 所以呢 ,1 月6号那天国会认证谁当总统的程序实际上啊他就扮演了最高法院的责任了。就是那一天提反对意见的人会把证据交到全体议员面前。啊，全体议员相当于就是陪审团了，他们就要做出决定，就得投票决定你是不是要认可这些证据。那我知道呢，啊，咱们观众当中很多华人朋友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说你再多的证据也是没用的，啊，因为众议院被民主党控制，参议院呢又有麦康奈尔这些大咖倒戈，他们会说服一些共和党议员呢，就干脆认可拜登当总统了，所以拜登呢肯定是会过关的，啊，所以大伙儿就认输吧，洗洗睡吧。那这种说法呢，咱们从技术层面来讲，你不能说它是全错。当下呢，确实是一个政治斗争来决定谁当总统的问题。很多政客他心里关心的不是证据，他关心的是各种政治势力的比较权衡。但是呢，现在所提出的所有证据，它也都是会有后果的，它都不会突然间消失了，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在中国人的观念当中呢，可能会这样啊，这个事情一过，那之前的这些证据啊也就不算证据了，反正都是这个政治问题政治解决嘛，啊，你提的这些证据以后也就都一文不值了。可是在英美这个普通法积淀很深厚的环境当中啊，民情不是这样的啊，我认为并不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你现在提出的这些事情它一定会有后果的。英美普通法它是中国人特别难理解的一个东西，我没有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详细的说，希望以后在会员网站上和大家深入的聊。这个普通法呢，它其实就是建立在长期的惯例和习俗之上，它并不是议会提出的法律，它也不需要总统和国会的批准。所以你叫它法律呢，好像跟中国人理解的一定要写个法典盖个章有很大区别。其实呢，它就是人们心中所认可的权威，就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件事情得这么办才叫公正，我们才服气，他就该这么办，那你做事情的这个方式它就成为一种法律惯例了。那为什么普通法这么重要呢？因为在英美的这个文化环境当中，只有人们自愿认可的法律才是有权威的法律，就是这个东西啊，你得让人们服气。如果当权者罔顾民众的意见就强行要推什么，像这一次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不管提出什么证据，就是要把拜登抬进白宫，那这就叫强奸民意了，那人们就会逃避这种自上而下强加给他们的东西，那会连带着人们对整个法律体系的敬畏减弱，国本就会动摇。美国非常著名的这个保守派学者拉塞尔·科克在《论美国秩序的根基》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稳定的政府源自于法律，而不是法律来自于政府。在这个有深厚的普通法文化氛围的社会当中啊，就这些证据只要进入了人们的头脑，你就没有办法无视它。其实我是无法想象像拜登这种人，你就算让他坐进了白宫，登上了总统宝座，他能有什么稳定的施政，因为他的认受性太差，认可接受程度太低。美国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那他就很难有权威去实施什么政策。其实现在民主党阵营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挑起来的事儿绝不会因为1月20号拜登坐进白宫啊，然后一切就迎刃而解，就风平浪静了，这不是美国社会的现实。所以现在有一个苗头呢，就是他们看起来也有方案让拜登一段时间以后走人。你像几天前华尔街日报就又出了一篇长文，确认了老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他和中国的华信能源公司和那个什么渤海华美基金还有和乌克兰的布雷斯马公司之间利益的往来。在亨特拜登成为乌克兰这家公司董事的时候呢，是在2014年他父亲还在当副总统呢，是拜登副总统任期的后期。只不过呢，这个华日啊，华尔街日报还在刻意撇清老拜登和他儿子之间的关系，就说老拜登没有直接卷入到他儿子的生意决策里面去。但是呢，这个趋势大家看到了，硬盘门这个事儿啊，小拜登的硬盘门在选前各大媒体是封杀的，死活不承认的。现在呢，他还是不得不回过头来承认。硬盘门这种事情啊，你看他都不会冒这么一个泡就不了了之的终结了。他既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就一定会有后果。那咱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么多事情啊，多出来的选票啊，还有这个多米尼投票机的事儿，中共干预选举的事儿，还有这么多案子在进行当中啊。插一句，这么多案子呢，现在法院主要是找理由躲猫猫，不接触证据，而不是说证据证人已经被驳倒了。同时还有这么多个州不认可那个州长 提出的选举人票。通通这些事情他难道会在1月6号或者1月20号就不了了之了吗？肯定不会的。所以现在的一个苗头呢，就是这个拜登阵营他这段时间呢是想先把川普搞下去再说，出现这么多挑战他事后慢慢回应，以后呢再让拜登走人来平息民怨，结束国家动荡。这很有可能啊，就是目前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佬麦康奈尔这些人背后要谈的交易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确实诚实的选举已然被破坏，无法挽回了。在一些人看来呢，幕后的交易和妥协也可以结束混乱，维护国家。可能我的观众朋友们有一些人也是这么看的，但是在我看来呢，诚实的品质才是真正维稳啊，维持国家稳定的基石。今天的话题呢，咱们先聊到这儿。明天在咱们的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我想发表谈法蒂玛预言的下集。上集呢，讲的是那个法蒂玛神迹是怎么个发生的过程。那下集呢，就具体谈三条预言的内容。最关键的，受争议最多的就是教廷迟迟不愿意公布的第三条，这个内容是之前就录好了，周三发表在副频道文昭思绪飞扬上。明天在咱们的会员网站文昭点 CA 上呢，我是想和网友们继续互动，谈一些在 YouTube 上相当不受欢迎也相当政治不正确的敏感话题。在这个文昭谈古论今的时政频道，那我想呢是星期四和大家再见，谢谢大家。